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 G20 峰会，拜登表示失望。拜登即将访问越南，预计美越关系将会提升到最高层级。泽连斯基宣布开除国防部长，为乌俄战争以来最大的整治行动。在西方制裁下，中国四大银行向俄罗斯的贷款激增。专家表示 COVID 新变种 Parola 传染性仍然较低。非法走私稀有海参，两名华裔在加州法院认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高峰会，他感到失望。预计这个星期四，拜登将会前往印度出席今次的 G20 峰会，并且会在之后访问越南。星期日当日，拜登在德拉瓦州雷河勃斯坦向记者表示，我感到失望，但是我还是会去见他。不过拜登没有再进一步讲明。当被问到是否期待这次出访，拜登回答说他对此行相当期待，并且说我希望能够有多一些协调。我认为印度和越南都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样可能会帮助更多。另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由于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出席今次峰会，中方代表预计将会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再过一个星期，拜登总统将会前往越南河内访问，并且将美越外交关系透过今次访问提升到最高层级。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指出，由于越南怕北京的潜在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的升级表现采取谨慎态度，这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游说河内当局，包括多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都在最近几个月访问越南。报道指出，拜登总统今年七月公布表达这个意思之后，两国的官员对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都非正式地表示乐观。报道引述专家的分析说，即使和美国提升关系令北京不满的风险很高，但是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筹划好和美国提升关系的最佳时刻就是现在，因为越南和中共的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未清楚和中共同样在南海有纠纷的越南短期内能够在美越关系升级之中获得什么好处。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宣布，他已经决定开除乌克兰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并且要求国会这个星期给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洛夫接替新任国防部长。现年41岁的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塔旦民族的主要成员，曾经代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敏感谈判，无论是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亦或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乌梅洛夫都参与了同俄国官员的幕后会谈。去年9月，乌梅洛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这个被外界视为一个挑战性极高的职位，因为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一直受到贪污影响。而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兹列尼科夫，虽然帮助确保几十亿美元的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但是他领导的国防部门就难以摆脱贪腐指控。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的全国演讲表示，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和军方以及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沟通和互动。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指出，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年，即使很多西方金融机构已经撤出了俄罗斯，但是之后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就开始介入，向俄罗斯银行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报道指出，中共试图令人民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全球货币，而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的行动就是这一项计划的一环。 据基辅经济学院针对俄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截至今年三月底的14个月内，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金融业的风险承担金额总共增加了3倍，由2022年初的22亿美元增加到97亿美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大银行就占了88亿美元。而在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50亿美元，显示人民币贸易的增长已经凸显了俄罗斯在经济上向中共倾斜的趋势。在今年劳动节来到之际，美国 COVID-19 的病例和住院人数正在出现明显增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19日的那个星期，新增感染患者住院人数是15067宗，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18.8%， 比过去一个月就增加了 86.9%。 不过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接近 61%。 此外，零售商同药房发现在他们那里和在屋企病毒检测的需求不断增加，包括连锁药房沃尔格林 Walgreens 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向哥伦比亚公司表示，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见到更大的这类需求，可能会造成病毒检测的暂时短缺。而另一方面，美国各地正陆续报告另一种变异株 Parola BA.2.86 的新病例，即使这种新病例的占比还未够 1%，但是全球公共卫生专家都正在追踪 BA.2.86 病毒，因为它的变异数量很多，但是由于传染性低，专家估计可能不会真正广泛流行。上星期有两名华裔人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法院承认了一项非法入口海参的罪名，这两人分别是51岁译音赵专玉的华裔女子和52岁译音萧伟雄的华裔男子。他们在加州法庭承认非法入口过度捕捞和濒临绝种的海参。调查显示，赵专玉和萧伟雄两人由2017年5月9日到2019年2月10日期间，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由墨西哥非法入口一种有刺稀有的海参，即是鹩参，进入美国，价值高达10,000美元。两人预计分别在今年9月和11月被判刑。目前联邦检察官还未透露这些海参是由海洋哪一道获得，但是据说被告是在卡莱克西科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发现的。赵专玉和萧伟雄亦都已经同意向墨西哥政府环保机构赔偿，预计最高可以被判刑25年监禁。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亚峰会这个礼拜登场，何锦丽代拜登出席。澳洲警察将驻留所罗门群岛，抗中共影响力。美国计划扩大海外武器产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公民冒充游客频闯美军基地。中共明年实施外国豁免法，温室指加剧国际孤立。马斯克新传记，儿子变性被洗脑成共产主义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9月5日在印尼雅加达登场，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缅甸暴力等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议题。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将与会，泰国新任总理塔维辛不会出席，改由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萨伦代表出席。礼拜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将审查陷入僵局的缅甸和平计划。这个礼拜稍后登场的东亚峰会就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澳洲、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拜登将缺席这场东亚峰会，改由副总统何锦丽代替。印尼前外长马蒂塔纳莱加亚对美联社表示， 拜登的缺席所传递的信号是东盟的重要性下降。不过白宫否认这样的说法，并称拜登总统在与该地区的交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七月深化与中国在警务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担忧。澳洲3号宣布将调派额外警力前往所罗门群岛，为11月的太平洋运动会和明年6月的全国大选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2019年和中国建交后，北京当局开始注资对所罗门群岛的投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克索加亚雷7月访问中国时与北京签署安全合作会议。美国和中国近年在印太地区竞争加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美国5月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国防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使用首都莫士比港和曼努斯岛的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军事合作。中国就被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曝光，曾经试图在白楼以投资媒体方式制造亲中舆论，以及更换所罗门群岛媒体增加影响力。美国正放宽海外生产和与盟国制造商共享军事技术的规定，鼓励国防承包商推行有岸外包。美国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勤支援的次长拉普兰特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宣布一系列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建立武器生产线的交易。《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五角大楼最近披露在两年内制造数千架无人机等自动化武器的计划，已吓了中国，但晶片、机械和技术人员短缺限制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国内扩大产能的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亦正推升对炮弹和导弹的需求。据报道，美国政府正试图在德国、波兰和澳洲等国促进无人机、导弹和火箭引擎等关键技术的制造。此外，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议，该协议除了向澳洲提供潜舰外，还包括利用澳洲军工业为五个大厦生产武装无人机、火箭引擎和其他设备。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时常冒充成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敏感地点多达100次。美国官员将这些事件描述为潜在的间谍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在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涉入闯入者的事件，因为他们尝试在没有正当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美军基地。报告指出，闯入者包括被发现进入新墨西哥州美国导弹发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中游泳的水肺潜水员。报告引述熟悉情况的官员指出，这些事件发生在观光业的乡村地区，而且通常涉及中国公民，他们被迫征召并且被要求向中共政府汇报。继反外国制裁法后，9月1号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今后中国法院可以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当局称，美国对大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国国家豁免法出台后，这些企业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创对新唐人电视表示，中共此举将进一步打击在华外国企业信心，加速外资撤离。先前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新版反间谍法，9月起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亦开始实施反间谍工作条例，成为中国首部地方性配套措施，而且比反间谍法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 中共频频对外国企业开刀，引发寒蝉效应。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统计，随着经商风险逐步升温，第二季外资直接投资额年减高达 87%， 创下1998年以来新高。美国作家、记者同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的新传记《埃隆·马斯克传记》，将在这个月12号上市。《华尔街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这本书的摘录。传记中一部分内容介绍了马斯克收购社交媒体 Twitter， 亦就是后来改名为 X 的幕后故事，以及他收购 Twitter 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觉醒精神病毒。马斯克痛恨觉醒精神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正在影响美国。他对艾萨克森说，除非觉醒精神病毒被阻止，否则文明将永远不会实现。马斯克的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大儿子，当时16岁的泽维尔决定变性引发的。马斯克发现泽维尔变性改名叫詹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同他断绝了所有关系。马斯克将这部分归咎于他认为詹娜在洛杉矶私立中学克罗斯中学读书时学习到的思想。他觉得 Twitter 同样受到了压制右翼和反正统派等思想的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